请大家翻开圣经诗篇121篇1到8节啊，121篇一共也就是8节啊，我们把它读出来，我们一起来读。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庇护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好，我们读经就到这里啊。下面我们有请陈牧师，他今天正道的主题是你的帮助从耶和华而来。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探讨一个题目，我的帮助，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是一个问题。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是问题的答案，我的帮助是从创造耶和华而来。我很少在同一个教会同一个不同的崇拜讲同一个题目啊，今天很例外。我在思考要用什么信息来分享，就想到诗篇121篇，在这个新型冠状肺炎传染的这个时期，我觉得这段经文非常的宝贵。这段经文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思想，所以我用了同篇的讲章啊，在广东话的聚会，也在华语的聚会非常少啊。一般上我都讲不同的题目，是用罗马书，我们中断了罗马书。弟兄姐妹，许多人啊，今天谈到这个新型冠状的肺炎，在传染，谈到这个问题啊，好像谈虎色变一样，我们都感到很惧怕，我们非常的没有安全感。我觉得基督徒应该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对于这个细菌病毒的传染，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那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呢？我觉得基督徒要谨慎，但是呢，我们不要慌张，我们要祷告，但是我们不要感到沮丧，这个非常重要。我们的生活要常过，但是我们要多注意卫生啊。1万多的这个视频啊，都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保护我们卫生方面啊，要多洗手啊，要多休息啊，多运动啊，要加强我们的免疫力，这些我们都知道。除了崇拜以外，我还是觉得崇拜是我们信徒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除了崇拜以外，少接触人群啊，少去人群的地方。不过崇拜例外啊，我觉得我们照样的可以聚会，但是我们自己要保护好自己。那今天我要给大家来跟看的对这段经文，就诗篇121篇。我很喜欢这首诗篇，我们把这首诗篇称为上行歌。各位弟兄姊妹，你知道不知道在诗篇里面一共有15首的上行歌？我今天也给大家来做介绍，让我们能够认识旧约的一些诗篇，称为上行歌。怎么知道是上行歌呢？上行歌的特点在哪里呢？那我们知道上行歌 好，是在诗篇120到134。他，你一打开这个诗篇的时候，它上面的标题，上面一个标题，他就写了几个字，这几个就是上行之诗，上行之歌。那么诗篇121，恐怕是这15首上行歌最著名，同时也是我们最喜爱的其中一首。那为什么会被人称为上行之诗呢？有不同的说法。旧约学者提出了两个理论。这个上行歌的关键就是那个字上行。上行啊，各位，你注意到这个上就是向上的意思，向上行走。英文就非常的清楚了，英文用这个 ascent， 向上的。有时候呢用 going out， 如果你看不同的圣经版本，英文版本有一些用 ascent， 有一些是 going out。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那些朝圣者，我把它称为朝圣者 pilgrims 啊，中文的翻译，我想最恰当的就是朝圣者。那是指一些犹太人，他们一伙人，一群人啊，他们往这个高处或者是高山坡而行。所以呢，就称为上行啊。耶路撒冷是在山坡，是在个高山，所以在学者们提出来，就是说在某一个犹太人的主要的节日。诸位，你知道犹太人有好多节日啊。当然，我们知道的比较重要的是逾越节，还有呢，七七节啊，七49加一天就是50天，五旬节啊，再加上了另外一个叫祝棚节。在生命记，在五经里面很详细的告诉以色列人啊，在这三个节日的其中一个，犹太人必须要上耶路撒冷。不管他们住哪里啊，一生中都要上耶路撒冷，不是空手的来。他们到耶路撒冷是带着献祭，感谢上帝，来朝拜耶和华上帝。所以在这三个主要的节日，其中一个节日里面，犹太信徒带着欢天喜地的心情，从世界各处，从巴勒斯坦的各个村庄，他们集合在一起，前往锡安山的耶路撒冷的圣殿。耶路撒冷圣殿，我们有时候把它称为所罗门圣殿。所罗门圣殿是第一个圣殿，是所罗门王在公元前966年建造的，非常堂皇的一座圣殿。这些犹太人，他们无论在哪里，他们都要守这个节日，然后带着各种的祭物来敬拜上帝。这些朝圣者，这些 pilgrims， 他们是集体的，成群结队的，一面走一面唱上行歌。所以你可以想到那些犹太的信徒，他们走向耶路撒冷这山坡的路上，一面在走，一面唱。他们的诗歌是用唱的。我相信这就是上行歌的生活背景。第二个理论，我觉得不太可能。就是说，有些人认为说是以色列人或者是犹太人，他们经过了半个世纪被掳到巴比伦，这个时候回家了，他们很高兴啊，他们惬意的啊，他们回到他们梦寐以求的耶路撒冷，他们的家乡啊，他们要朝拜上帝。我说这个可能性不太高，是因为圣殿这个时候已经不存在了， 圣殿在公元前587年被巴比伦毁灭，所以他们回国的时候是没有圣殿的情况下回国的。所以我相信第一个理论，第一个看法比较准确，比较早的《上行歌》122、121首是属于早期的，放逐之前的一首诗歌。犹太人在某一个节日里面，他们是成群结队的回到耶路撒冷来朝拜上帝。前往耶路撒冷的路程是险峻啊陡坡的，因为耶路撒冷是位于巴勒斯坦中央山脉，海拔800米的山城。各位，你知道古代的人啊，他们都喜欢把他们的首都或者是城市建在高地，居高临下啊，易守难攻，这个是自然的道理。哎，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爬山坡的经验？爬山啊，爬山坡需要很大的气力，不是那么容易爬的啊。这个山坡的路啊，非常的要尽不少的力气。好几年前我到长城啊，也成为了爬长城的好汉啊。那只是一段而已啊，那个长城只是一段啊，一座城的高峰啊，那爬上去啊，那个斜度非常的高，所以爬上去非常的吃力啊，经过了这个很用了很大的力气，最后啊到了那个终点啊，到了终点就成为了爬长城的好汉啊，拿到一张的证书。我还记得证书上这么写：某某人在某某日曾经登过此长城啊，是登长城的好汉。其实登耶路撒冷的那一段山路，这个风景啊也是相当不错的，一路上是相当美观的。各位，你还记得众山围绕耶路撒冷这句话吗？耶路撒冷有很多山，众山的意思就很多山，不是一座山，众山围绕耶路撒冷。所以从远远看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山啊，众山啊，可以说是令人心广神怡。也给我想起了我曾经在10多年前登过这个中国的黄山啊，各位有没有看过这个中国的黄山啊？世界上非常可以说是中国最美的其中一座山啊，它不单单高，它还美啊。这个黄山是非常的美的，好像花一样啊。那么当然，这个黄山没有路的，你要走上去，要爬上去啊，这个不容易爬上去啊。耶路撒冷位于犹大地的高原啊，所以也是一座山城。是古代的人就是喜欢把首都建在高山上啊，靠着这个地理位置，给人民、给城里的老百姓安全啊。那耶路撒冷这座山呢，这个也算是山啊。耶路撒冷这座。前往耶路撒冷的山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山啊。那晚上呢，拍的这是傍晚拍的像啊，可以说相当美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到那些朝圣者，他们登上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山锡安山啊，他们要来到这个圣殿崇拜上帝啊。那么这个经过这个非常美的一个相当美的一个风景，特别是喜欢爬山的人啊，喜欢山景的人，那座山也相当的美啊。我去过了2次啊，我觉得那个锡安山啊非常的好看。但是那个路啊，要走路上去确实不容易，给我们想起了在新约时代有一些人，东方来的博士，各位还记得他们也是从遥远的东方，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可能是波斯哦，千里迢迢来到犹大的伯利恒来朝拜这位 诞生的新生王婴孩耶稣。今天我们住在黄金海岸，我们每个主日都要开车经过那拥挤的马路人群，有时候你还要跑快速公路，像我今天要跑快速公路从布里斯班来到黄金海岸那一段路。然而我觉得当年那些步行到耶路撒冷朝拜上帝耶和华上帝的这些朝圣者，他们的那种心情，来到圣殿想到耶路撒冷圣殿的那种心情，恐怕比我们的心情更加的激动，更加的兴奋，更加的期待。看看这个山景，这个山景的一些繁盛，我们要回想朝圣者他们走在那个前往耶路撒冷的路途中，在那威尔的山峰还有山路的那个宁静，给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一面走一面反省，一面走一面在默想，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在那里默想。对于这些朝圣者来说，崇拜不是到了耶路撒冷圣殿才开始的，崇拜早已经在他们前往耶路撒冷的路途中就开始了。他们从眼睛看得见的高山就得到一些灵感，使到他们想到那位创造宇宙天地创造高山的那位耶和华。有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这首诗歌里面反映出来。我们看诗人怎么说，他说我要向山举目，他看见这个高山他就向山举目。那么向山举目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些神学上的反省，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他又问了一个问题，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虽然大山美丽的这个山景给他们带来灵感，不过诗人啊，他们的眼目不是放在那看得见的东西上面，不是放在高山的上面，他们看见的，他们把这个视线转移到看不见的上帝，那一位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们人很喜欢把我们的重点放在看得见的东西上面，你说是不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我们不是太关心。40多年前，那是在70年代，我有一个神学老师，这位老师是日本很出名的神学家，他名叫小山匡佑，他写了很多书，其中有一本就是《水牛神学》，Water Buffalo Theology 出名。他是我的神学的老师。有一次，他告诉我们一个故事。他说，他好多年前曾经在清迈神学院，清迈有一间神学院，那是很乡村的神学院，他在那里教书。他向学生发出一个问题，他说你们看见这个鸡蛋的时候你们看见什么。清迈神学院在那个70年代，我想相当落后，他们的校园也有养鸡养鸭的学生们是靠养鸡养鸭来养，那么当然有鸡蛋他就问学生，他说你们看见那个鸡蛋的时候你们看见什么。有的同学回答，我们看见鸡蛋的时候自然看见鸡蛋了，看见鸡这个椭圆形的鸡蛋，看见鸡蛋的外壳就是这么样。但是还有的学生回答说，我们看见鸡蛋的时候我们就想到鸡蛋里面的蛋黄还有蛋白可以做什么，可以做这个太阳蛋，你们知道太阳蛋啊 Sunny side up 是吗太阳蛋是这样的我这些学生们他们 看见鸡蛋就想到吃，好，所谓人以事为天，哦，啊，不错，这个老师说你们可以看到多一点，看到吃不错了，很 practical 很实际的学生。有一个学生回答说，我们看见鸡蛋，我就看见了那位创造鸡蛋的上帝，创造天地的主宰。使徒保罗也曾经说过一句话，使徒保罗怎么说，在哥林多后书，那看得见的是短暂的，是暂时的，那看不见的是永恒的。原来在犹大维尔山峰的背后，眼睛看不见的是永恒的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有的圣经学者给我们建议说，前往耶路撒冷的那个山坡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诗人在写这首诗篇的时候，很可能从远处能够看见犹大的两个王，一个叫亚哈王，一个叫做玛纳西王。各位，如果你读这两位王的历史，他们不是好王。这个历代记的作者给他们的评价是非常低的，说这两个王是坏的王。因为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在犹大的这个山上，在这个山岗上，还有青翠的树下的丛林里，设立了好多的巴利的神像，阿斯塔鲁，巴利有妻子的阿斯塔鲁，或者阿斯塔、哦、这个神像，神庙神像在高山上，因为巴利这个迦南人喜欢在高地来拜巴利神，所以这两个王，犹大王竟然为他们在高山上来建造巴利的偶像，还有神庙。所以那些前往耶路撒冷守戒的这些朝圣者，他们从遥远的地方就能够看得见，在高处留下当年阿哈王跟这个玛纳西所设立的巴利神庙，还有亚斯塔路的神庙偶像。对于这些近前的朝圣者，外邦人的偶像竟然设立在锡安山，那个神圣的锡安山，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偶像竟然建立在那最神圣的锡安山，他们越走越近，越靠近，越看越清楚那犯罪的巴利神庙，还有阿斯塔鲁神庙。那原本是一座非常美丽神圣的锡安山，如今却分布着令人可耻的外邦的偶像，这是多么令这些朝圣者感到非常痛心，可以说痛心疾首的一件事。好了，除了耶路撒冷高峰充满着巴利的神庙，位于耶路撒冷城的这座高山也提醒了朝圣者，在犹大的历史中，不知道有多少次敌人就是通过这个高山来侵略犹大地，来侵略耶路撒冷。他们登过这座高山，越过耶路撒冷的城墙，进攻耶路撒冷。所以犹大王他的军队都可以说是无法抵挡敌人的进攻，他无法能够保全耶路撒冷的安全，即使是那一层层厚厚的坚固的耶路撒冷城墙也无法抵挡敌人的进攻。面对这强大的亚述军队，面对这强大的埃及军队，或者是巴比伦的大军，犹大王和他的军队毫无招架之力。其实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参考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十章25到37节中有记载一个故事，我们把它称为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或者是比喻。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 这个故事里面讲到说，有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他是怎么样？他是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城去。哎呀，当时啊，可以说是很多人都使用那条公路。那条公路啊，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公路是一条危机四伏的公路，特别是如果一个人单独行走，非常的危险，因为经常有什么？经常有强盗出现，所以这条路会给人家产生恐惧感啊，不安。这条路经常有强盗出入，所以弟兄姐妹，你看，遥望着耶路撒冷的那座山，给他们带来，给这些朝圣者带来很多很多的这个回忆。看见的是那个巴力神像、巴力的庙宇啊，同时也想到在这个地方曾经是敌人进攻必经之地哦，越过这座山、这个山头，然后进到耶路撒冷，也是强盗经常出入危险之地。眼看着这座山，令这些朝圣者感到失望、感到惧怕、感到心寒。然而，他们深深地感觉到，他们的帮助不是那些高山，不是那一座座的高山，也不是那城墙厚厚的耶路撒冷，而是在山之外，在山之上的那位看不见的上帝。所以诗人在这首诗歌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我的帮助从哪里来？我的帮助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不是那些高山，不是城墙。我觉得这正是一个真正到耶路撒冷朝拜者的那种属灵的心态，这是一个好的心态。在所有危险的当中，在所有犯罪的场所，朝圣者他把他的眼目提升到一个真正能够帮助他的力量的源头，耶和华上帝，创造万物、创造天地的主宰。谁是我们最终极的帮助？这些朝圣者可能是一个跟好多人啊，他们有属灵的那种看见，他们有信心，他们仰望在那高山之外、高山之上、眼睛看不见、永活的创造者，我们的上帝。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帮助不是那座座的高山，也不是那些丛林，我们的帮助是创造高山、创造丛林的上帝。他比任何世界上看得见的东西更加的有能力，更加的能够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要学习这位诗人的属灵的看见，我们要学习他那种属灵的洞察力。今天如果我们单单依靠世上的东西成为你和我的帮助，各位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很失望。那一天，当我们的健康出了问题，当我们的财务出了问题，当我们的婚姻生活出了问题，当我们面对那不能够抗拒的自然的灾害，好像这几周、这几个月传遍国内，也传遍世界各地的这个新型的这个肺炎的病毒的时候，如今已经有超过1500个人死亡，最新的记录不晓得可靠吗？那么至少有6万人被感染到，多半都是在国内。人用尽各种的方法，还是感到束手无策。感谢主，人的尽头，弟兄姐妹，就是神工作的开始。诗人提醒我们说，有一天当世界崩溃，当人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请我们记得那位创造宇宙的上帝，他必然会给我们开路， 所以我们不必感到惊讶，不要感到慌张。请问上帝是如何帮助我们？让我们再看看诗人告诉我们上帝如何帮助我们。第一，诗人告诉我们什么呢？诗人告诉我们上帝会保护我们。他这么说，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弟兄姐妹，上帝无时无刻的在保护我们。保护我们的，他是不睡觉的上帝，他不打盹，他也不睡觉，他是日夜24/7的保护着我们。没有一件事情会令上帝感到惊讶，可能我们会感到惊讶，但是上帝绝对不会感到惊讶，因为上帝知道他在做什么。保护我们的上帝是诗篇121篇的主题。如果你读这篇，详细的去读这篇诗篇的话，你就发现到这个诗篇里面到处不断地重复这个主题：保护以色列的，保护你和我的，是耶和华上帝。在诗歌里面告诉我们说，保护以色列的，保护以色列，以色列和他的子民，上帝保护以色列和他的子民，不单单保护以色列的子民，上帝也保护所有的人。接下去诗人告诉我们，他说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 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我觉得我们在读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们得到很大的安慰，因为上帝不仅仅是国家的上帝，上帝也是我们个人的上帝，上帝是你和我的上帝，是我们每一个神儿女的上帝，是属于个人。我觉得在这一个病毒传染的这个危机中啊，给我们每一个属上帝儿女带来平安，带来沙漏，在我们每个人的那种焦虑中找到了平安，找到了帮助。我们继续看耶和华，诗人说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上帝关心我们生命中每一件发生在我们生命中每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他所创造的。他在早晨跟我们同在，他在中午的时候也跟我们同在，他在我们生命最幽暗的夜晚也跟我们同在，陪伴着我们。这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有这种安全感。特别要大家注意这段，耶和华要保护你的生命。这段经文出现了很多次，在诗篇121篇。我特别要大家注意的就是那个字保护，因为保护就是这一段经文的主题。保护在希伯来文 Shamar 有保守或者保护或者照顾的意思。今天有一些人以为上帝不再保护他，他们说如果上帝保护我的话，为什么这些事情会临到我的身上，会临到我家人的身上？诗人从来没有这种的疑惑，诗人确实的知道上帝保护着他，上帝跟他同在，比那看得见的山高山来得更确实。他是永恒的，是我们永恒的帮助。诗人在前往耶路撒冷朝拜上帝一路上，他有一个保证，这个保证就是上帝要保护他，他出入都有得到上帝的保证。今天已经没有圣殿的存在了，但是今天有教会的存在， 今天你和我每周都到教会来，出跟入，离开家来到圣殿，来到教会，离开教会回到我们的家，在这个出入来来往往家庭与教会的路途中，请我们记得上帝要保守我们，上帝要跟我们同在。另外一点我们要来探讨，就是上帝保护我们脱离凶恶。前往耶路撒冷的道路上是一条充满着极其危险的道路，盗贼有时候也会出现，所以盗贼出现的消息会令其他的朝圣者他们感觉到犹豫不决，是不是要去，可能要取消他们的路程。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主，这一位诗人他的信心，他不断地鼓励其他的朝圣者，加添了他们的力量，使到那些犹豫不决前往耶路撒冷朝拜的朝圣者，他们有力量、有信心、有勇气。他提醒其他的朝圣者，要依靠上帝的力量，把你的眼目转向看顾我们的上帝。可能这位诗人他也得到了其他诗歌给予他的鼓励啊。相信他们都会背这些以色列人、古代人的诗歌，他可能也想到这首诗歌，这首我们很熟悉的诗歌，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右边，我便不动摇，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哎呀，上帝宝贵的话，宝贵的信息啊，加添了那些前往耶路撒冷朝圣者的信心和勇气。我们可以从这首诗歌里面看到啊，不断的出现耶和华要保护你。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短短的这首诗篇一共只有八节，一共提到几次耶和华要保护你啊？你去算一算，回去算一算啊。三节出现一次，四五七跟八节都出现，意思就是说在八节的经文里面一共出现了五次。各位你知道吗，耶和华要保护你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啊。所以朝圣者他一路上，他虽然知道在山的背后有危险啊，他常常提醒自己，耶和华会保护我，也会保护我的平安啊。所以耶和华的眼目不关闭，他从不睡觉啊，他不打盹，他是二十四期的在不断的保守着他的儿女。当这些朝圣者走到高山遮盖着太阳留下的那个舒服的影子，各位有时候你在太阳热烈的太阳底下碰到大树留下的影子啊，你就会怎么样，这个诗人就立刻想到在高山这个背后耶和华的保护啊，好像的阴影一样。你看看诗人怎么说，他说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那的意思就是说高山遮盖住太阳留下的那个阴影给诗人感觉到上帝在保护他，好像高山留下的个影子一样，同时也给他感觉到说人影相随，耶和华是那么的亲近他。各位你知道这个影子跟这个真正的这个山啊，其实是很靠近，人影相随啊。那个所以他就想到说这个耶和华的保护就是那么的亲密，那么亲近，白日的太阳必不伤你，夜间的月亮也不害你。所以你出你入，他说出跟入，你出你入，耶和华都保护你，这个双层的保险，双层的保障，前往耶路撒冷的路，回程的路，我们叫你出跟你入。弟兄姐妹，你想这个诗人他去哪里得到这么大的信心，他怎么那么肯定这位耶和华上帝就是会带领他出入平安的一位上帝。 我相信就是从他们历史中，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有一句话很出名的一个希伯来文叫 Kesed 的意思就是信实。上帝是 Kesed 的上帝，是那位信实守约的上帝。上帝是信实守约的上帝，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在他们这个跟上帝这个几千年的历史啊，他们深深的领悟到，不断的出现在旧约圣经。我在这里只提到一项，一个是生命记七章九节，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上帝是什么，他是信实的，他是开赛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守约的上帝，他是守约而且施慈爱的上帝。既然上帝是信实，信实就是不会改变主意，他是可靠的，他既然是可靠的上帝，他必然会保护我们免受一切的灾害，他会保守我们，保护我们的生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句话，这样的一个信息，对于那些在走向耶路撒冷的这个朝圣者，那个路上的朝圣者，面对各种的困难，面对各种的危险，他们得到很大的保障，他们心里面有那个 shalom， 有那个平安，这个除掉他们一切的焦虑。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要来探讨的，就是基督徒的生命会面对麻烦吗？我觉得我们不单单从这段经文来看，我们也应该从整个圣经来看，来探讨这个问题，什么叫做耶和华保护我们免受一切的灾害。基督徒的生命会面对麻烦吗？这个问题常常有人问，基督徒也会面对困难吗？我们不知道。我回到那个好的撒玛利亚人，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各位还记得那个受害者，他是不是也是到耶路撒冷朝拜然后回家的那个信徒？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高。那个在路上被强盗打得半死的那个人，从各个方面来看，他很可能到耶路撒冷去朝拜。各位你看看圣经怎么记载的，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这句话很重要。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下这个字卡塔贝勒，在希腊文很多学者都认为这是指朝圣者到耶路撒冷崇拜了以后回家，下这个特别用的一个字，他去耶路撒冷朝拜上帝，然后就回家，回到他的家，下到耶利哥，他家是在耶利哥。耶路撒冷位于高山，耶利哥是世界上最低的一个城市，这个每个人这个海拔最低的一个城市，自然要用下卡塔贝勒。这一位从耶路撒冷回到耶利哥的信徒，这位弟兄，我不知道他在走的时候是不是在唱着诗篇一百二十一篇，保护我的是耶和华，耶和华要保护我。当他看见那个山贼，那个盗贼从山坡那边向他的方向冲过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他脑海里面在想什么，他是不是会想到上帝会保护他脱离盗贼的威胁。可是你知道，你和我都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他不仅仅被盗贼抢劫，他还被这个盗贼打得半死，可以说是奄奄一息倒在地上。如果他正在祷告的话，他会怎么样祷告？他会怎么样向上帝祷告？弟兄姐妹，在我们世纪的生活中，上帝会不会保护我们永远不受灾害？基督徒是有可能被盗贼抢劫，甚至被盗贼伤害，好像其他的人一样。 基督徒也有可能因为坐飞机失事，或者是交通意外而丧失生命，像其他的人一样。基督徒也可能患上癌症，像其他的人一样。基督徒的医生也可能会在这个新型肺炎病毒的前线而丧命，好像武汉的那位李文宪医生一样，他是一位基督徒。这些事情都可能会发生在我们信徒的身上。我们要从保罗的教导来看这个问题。各位，保罗，使徒保罗给我们留下最后一封信，这封信就是提摩太后书。我们知道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给我们最后的，我们最迟的一封信，是他还没有死之前留下的。那个时候他被关在罗马监牢，他要上诉凯撒，第二次要上诉凯撒，那个罗马最高的法庭就是凯撒。那个时候他碰到的凯撒是谁啊？那个皇帝是谁？那就是尼禄格老丢凯撒。弟兄姐妹，如果你读尼禄王，你就知道这个王是一个暴君，是一个对付基督徒的一个暴君。保罗知道他上诉这位凯撒最高法院的成功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他知道他活在世上的日子不久。历史告诉我们，保罗是在罗马城被斩首，彼得他的同工也是在罗马城被人倒钉十字架。这两个神忠心的仆人都是在尼禄王在位的时候为道殉难。在死亡的面前，保罗怎么样宣告？我们看看保罗怎么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添给我力量。哎呀，在死亡面前，他说：“只有主站在我旁边，加添给我力量。”当他的同工都相随地离开他，保罗知道主从来不离开他，就是在他生命中最艰难、最危险的时候，主还是会跟他同在。他怎么说呢？在提摩太后书，主必然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他说主救他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入他的天国。保罗知道或生或死，主都一直在保守着他，保护他，陪伴着他走完生命的终点，还有荣耀的冠冕在等待着他。保罗会不会期待上帝救他脱离生命的凶险呢？各位，如果你都是这个提摩太后书前面的几节经文，是我们都熟悉的经文。保罗说，我离世的日子怎么样？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守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如今有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经文。保罗最关心的不是上帝在此时此刻拯救他，而是将来那个最终极的拯救。就好像朝圣者，他们的目标是什么？朝圣者的目标就是抵达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朝拜上帝。保罗的终点是什么？保罗所期待的终点就是上帝给他预备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保罗期待着那个生命的终点，永恒的家乡，还有在那里有上帝准备给他的荣耀的冠冕。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功课。我不晓得上帝如何保护我们安然无恙，这并不是意味着生命中没有挑战，生命中没有困难。主耶稣也几次提醒门徒，在生命中做基督徒要背十字架，还要怎么样？还要面对各种的艰难，人对信徒的迫害。当然保罗也知道 这么承认啊，彼得也这么承认。彼得跟保罗他们两个人都经历这个敌人啊对他的迫害，所以他们都知道，虽然人可以迫害信徒的身体，却不能够迫害信徒的灵魂。上帝会保护我们吗？此刻说不定你为着将来的事情感到忧虑，你可能会有很多的忧虑，人人都有忧虑，可能为着你退休以后的日子来忧虑。如果那些做学生的啊，有一些学生可能会为着毕业以后的出路感到忧虑。如果上班的人、做工人，我们可能为着我们的工作的安定感到忧虑，特别在这个经济不景气啊，在这个非常不景气的这个期间啊，说不定失去了工作以后，再也找不到另外一份工作来期待。说不定我们为着儿女的将来忧虑，为着你自己身体的健康忧虑，为着这个传染病的忧虑啊，这个病毒的传染忧虑，怕我们会被传染到。弟兄姐妹，今天从这诗篇里面，我们注意到最常出现的字就是你，你的，一共出现了十次。之多，差不多超过十次，都是很个人的。他告诉我们这段经文，就是上帝是个人的上帝，他会保护我们，无论凶险，无论情况如何，上帝要保护我们，上帝保护国家，上帝保护每一个弟兄姊妹。那么回到那位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回到那位受伤的那个受伤的人啊，还记得被强盗抢劫打得半死的那个人吗？他会怎么想？他在那个躺在地上，他会不会以为上帝已经放弃了他？在他遇难的时候，他会不会以为说上帝忘记拯救他的生命？如果他祷告的时候，你想他会如何祷告？当他看见那个祭司向着他的方向走来，还有那位利未人也向着他的方向走来，他会怎么想？他会不会想说，哎呀，那就是上帝派来拯救我的天使？可是这两个人，我们从故事里面知道说，这两个人后来就向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离开他，没有帮助他，他心里面又怎么样想？我们只能够想象，没有人知道他心里面怎么想。不过我们相信他一定感到很失望。后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看见他的遭遇，挺身而出，用酒来膏他的伤口，又把他带到附近的客店啊，放在那里住，又替他支付所有的费用，让他好好休息，让他好好的恢复健康。当这个人完全被治好之后，弟兄姐妹，你想他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应该是什么？我不知道他第一件事情是不是赶紧回到家，回到耶利哥的家，或者是他又回到耶路撒冷的圣殿，然后唱着诗篇121篇。我很喜欢这位 Isaac Watts 所写的一首圣诗《千古宝藏》。这首诗歌我们很少唱啊，这首诗歌里面呢，讲到上帝这位创造者，这位创造的上帝，在时空之前就有上帝，在万物之前就有上帝，他是创造宇宙的主宰，千古的宝藏，他是我们的宝藏。上帝是人千古宝藏，是我们人将来的希望，不单单是现在，也是将来的，是人居所，抵御风暴。上帝是我们的居所，能够帮助我们抵御风暴，是人永恒家乡。哎， 我很喜欢这首诗歌，它是不单单是讲到现在，它也讲到将来。上帝的保护是两方面的，是现在的，有时候也是将来的。最后这首诗歌提醒我们，在我们走人生的路途中，希望我们能够多多回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回想当年他也是在逾越节的时候，还记得吗？逾越节他带着门徒上耶路撒冷圣殿，我相信他走的路很可能是同一条路，跟那些朝圣者的路是同一条，那是人最常走的路。说不定他一面走，一面也在唱着诗篇121篇，向上行歌。保护我的是耶和华，耶和华保护我。他是那是最后一次，主耶稣上耶路撒冷。主耶稣上耶路撒冷，他进到耶路撒冷那个山城。可是等待着他的是另外一座山，那就是哥哥他的山。哥哥他山上有人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不过要记得，那是他自愿的为我们钉在十字架，那是他来到十字架的目的，就是要为着你，为着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着我们能够得到永恒，得到赦免，得到福音。主耶稣为我们被钉死在哥哥他的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一天当我们面对生命中各种的患难，各种的问题，请你记得一件事，上帝既然把他唯一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还有什么他不愿意留给我们的？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信息。诗篇121篇讲到那些朝圣者，他们在一路上的经验，他们深深地体会到这位耶和华上帝是保守他们出入平安的上帝。但是主，我们也知道，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信徒也同样的会面对各种的患难。可是我们感谢主，因为你仍旧是与我们同在的上帝，或生或死，你都保护着我们，就像你保护着保罗一样。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有这位保守保护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去面对明天，因为知道主你牵着我们的手面对明天。谢谢主，让你的话语继续留在我们的心里面，反复的思想。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上帝祝福你们。